圣经真的很难明白。
哎，我都不会原文，
什么经文经义，我都只能读懂表层。
理解纵使困难，却存亮光盼望。
圣经纵然深奥，真道也必显明。
有了脚前的道，
良友圣经学院吴嘉恩老师主讲
释经学。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又是释经学的上课时间了。今天是第18课，今天我们会继续学旧约的先知书的释经。上一课我们讲旧约先知书的释经的基本原理，我们着重了先知的本质、先知书经文的类型跟先知书的释经的原则。基于这几方面呢，我们也指出读先知书的方法。第一，从处境中找出先知预告和预言的前因。第二，透过比较，从先知书的预告找出神对我们今天的旨意。第三，如果先知发出了有待应验的预言，就耐心地去推敲那预言是如何应验的。那为了更牢地去掌握先知书的释经，更加的落实去运用有关的知识，我们在这一课呢会看一些的经文，从一些先知书的经文里面去发现上一课所讲的那些道理所在。我们先看哈该书。哈该书很短，只有两章，而哈该书是由几篇先知讲道组合而成的。每一篇先知的讲道都会见到有上一次所讲的那些元素。我们会先看开头的两三段，来查看一下它的典型。第一章1-11节，是一个段落，是一篇的讲道，同一天讲的。这里的信息是一个一个小段连起来的，每一个小段都用先知讲话的公式带出，也就是耶和华如此说，而每一个小段呢，都是一个先知信息的元素。第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一节呢是一段的叙述，交代先知信息的有关的人物跟日期，指明讲到的日期。这是第一个小段。那么接下来呢，先知用对话的方式来描述耶和华跟百姓辩驳，就这样呢也同时描述他们的问题所在。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那原来他们的问题是与建造耶和华的殿有关的，他们自己顾着建造自己的房屋，没有好好去建造耶和华的殿。这2-3节呢，是先知信息当中的处境的描述，接着呢是神子民的情况的描述，这也是灾难信息的一个典型的元素。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总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 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那这是他们的情况，已经引进神的刑罚去了。接着下来是信息的扩充，带出先知的教导。第七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催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刚才两个小段，五到六节、七到九节，都是用先知讲话的公式开始的。到了第九节，也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作为结束，好像首尾呼应的，把先知的教导写得清清楚楚，就是针对他们所经历的那种所谓灾难呢，指出耶和华要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从这里看到，先知的主要信息是要教导神的子民。然后最后一个小段，从第十节开始呢，才是先知的预告，就是宣告神的审判。第十节，所以是带出结果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刚才这个段落从第一节到十一节呢，也许你也发现当中插进不少的平行句，属于诗歌体的。但以下一个小段呢，情况有点的不一样，是散文体了。第一章第十二到十五节的上半节，继续的是百姓对先知信息的反应，他们是听从敬畏。这一段的结束呢，就记下了日期，是6月24日。那么第十五节的上半节呢，大力乌王呢，在原文里面呢比较适合呢是带到第二章里面的。那么第二章呢，第一节就是大力乌王7月21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第二章第一到九节的情况吧。这一段呢是属于第二章所集合的三段信息，一到九节、十到十九节、20到32节，每一个段都在开头注明了日期。而第二章一到九节的日期呢，就是7月21日了。这个段落显然是鼓励的信息，跟前面第一章一到十一节的责骂跟灾难预告前后是个对比。那这一段呢，就是散文体了，与前面那一段的平行句也有不同。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小段去分析它的元素吧。先知讲道之前呢，先插进一段的叙述，交代先知蒙差遣，也注明了有关的人物跟日期。大力乌王第二年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大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那这个是叙述背景了。接着呢是第三节的处境的描述，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其实是用类似对话的方式，是透过那些以前看过旧的圣殿的人呢，带出一个问题，就是新盖的殿 不像以往的那个那么荣耀了。那刚才两个小段分别是叙述跟处境的描述，但是先知的信息最典型的元素呢是他的预告，这包括两方面的，一方面是教导鼓励，另一方面才是预言。那四到五节呢是先知预告当中的教导跟鼓励。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呀，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瑟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哟，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们读第四到五节呢，会感觉到这里的教导呢跟约书亚记有点的相似。事实上这些先知的话呢也是基于五经那个立约的基础而讲的，所以第五节这里呢就提醒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与神的子民立约。好，看完了先知的预告的教导呢，现在下一个小段呢是先知预告的预言了。这一段的预言呢跟刚才第一章那一段的预言呢是相反，刚才是讲灾难的，现在呢是讲盼望的信息。第六节开始，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显然是一个预言了，因为这个充满了荣耀的殿的情况呢还没发生。什么时候才发生呢？那么最后一个小段就表达了先知的信心，也是先知的启示，就是神有主权和终末终于会来临。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已经看过了两段的先知信息，我读的时候是注重去分析当中的元素，你会见到当中多次的出现先知讲话的公式，而且这些公式往往为我们把一篇信息分析为更小的小段。每一个小段呢，它可能是神子民的情况，也可能是神透过先知发出的教导或者警告，最后就是预言，带出神可能已经或者是将会发出的审判或者拯救。那这样的一个类型先知信息呢，我们读的时候怎么样去应用呢？那我们必须先找出先知预告的前因。那这个段落在哈该书呢，前因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建神的殿，就只顾建自己的房屋。那我们今天不一定是在建神的殿，但是有什么侍奉是可以与这个去做比较的了，成为一个类比的呢？那我们不建殿，但我们有侍奉吗？我们有没有属灵的建殿呢？神会不会透过哈该书向我们发出教导，鼓励我们把侍奉神的事情摆在最先？看完了哈该书，我们现在看一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比哈该书长很多，但也是由一篇一篇的先知信息组合而成的。我们今天就选了第34章来看一下。单是看第34章，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当中组合了好几个小段，每一段都是完整的先知信息，而每一篇的里面呢又有几个基本的元素。 那这一仗的特点呢，就是用羊跟牧羊人作为一个核心的预象，来表达耶和华神对那些做王的、做领袖的人的审判，以及他对他的子民的拯救。先看第一到第二节，这里呢是先知经历的叙述，就好比是整个章的引言引进以下的几个大段的。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这样的说法呢，将会出现于第35章的第一节。所以第34章是一个大段，到了35章又是另一个大段的。接下来是34章的第二节到第16节，我将会分为四个小段把它分析完。你会看到这篇基本上是针对犹大的王，他们没有做好人民的牧者，以致百姓被掳流落他乡。以下分四个小段呢，每一段都有先知讲话的公式作为引子的。那第一个小段是情况的描述，当中插入了一个祸灾的说法。第二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祸灾，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栽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传国，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世上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高岗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这是羊的情况。羊是一个比喻，比喻神的子民。下一个小段呢，是第七到第九节。你会发现这个小段呢，是重复的描述羊的情况。不过这个小段首尾呼应的有一句话，是要求那些做王的去听。第七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的羊因无牧人就成为掠物，也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这些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第九节，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这听耶和华的话在开头在结尾呢，就前呼后应的带出中间那些愤怒的斥责。所以第一个段是情况的描述，第二个段是斥责了。那么第三个段就是第十节那里呢，开始预告审判。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使他们不再牧放群羊，牧人也不再牧养自己。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那这个小段预告了审判呢，马上的第十一节开始就预告拯救了。所以以西结书这一段经文是比较特别的，他把审判的信息跟这个拯救的信息都放在一起去讲。第十一节开始，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么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从万民中领出他们，从各国内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也必在以色列山上一切溪水旁边井内一切可居之处牧养他们。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的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之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 主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散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尝果，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供牧养他们。注意最后这里插进一句审判。那这样呢，我们就看完了第二到十六节。在整篇里面你可以看到基本的先知信息的元素，包括情况的描述、审判的预告，更有这个拯救的预告。接下来就是十七到二十二节了。三十四章的十七到二十二节呢，是针对那些被掳的子民中间发生了彼此的欺压。所以你发现这一段呢，开头的呼喊呢是我的羊群啊。那这里呢不是针对那些领袖了，是针对整群的羊。原来他们在被掳的地方，那些较强的羊也一样像以往的领袖那样欺负那些的较弱的。第十七节，我的羊群啊，论到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判断。这个是引言也是叙述，说出以下一个大段的处境怎么样，是讲道的开始。下一个小段呢是十八节到十九节，这是情况的描述，看先知怎么样描述他们彼此欺压的情况。第十八节，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和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混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和你们所搅混的。这里先知用羊描述被掳当中的以色列人，那些神的羊呢是指那些被欺压的，而那些欺压的羊呢是指在被掳情况下仍然不按神的旨意而行的那些的备受审判的以色列人。那么下一个小段呢就宣告审判了。第二十节开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鞋用肩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他们四散，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群羊，不再做乐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这是先知宣告神将会在这些彼此欺压的人当中审判他们。那审判之余呢，以西结先知同时也预告了拯救。所以经文从这里开始呢，是一大段的拯救的预告。那三十四章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呢，是延续以上两大段的拯救的信息。那这幕后的一个大段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而每一个小段呢都是以这是耶和华做结束的。这样我们就知道以西结先知是很工整的，把余下的那些拯救的预告分三点来说。第一个小点是耶和华应许他自己会亲自做牧人，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个小段所应许的是在未来的拯救中，神会亲自做牧人，而这个牧人呢，也是他的仆人大卫这样的一个王。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以后会应验的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应许。 好，第二个小段呢，是应许羊群将会在故土安然居住。25节到30节，请细心听。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他们就必安居在旷野，躺卧在林中。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源，我也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于甘露而降，田野的树必结果，地也必有出产，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那时间关系，我不往下读到第30节了，但如果细心看，你知道这个段落呢，是应许以色列人将会在故土安然居住。第一个小段23到24节应许大牧人，第二个小段25节到30节就应许地方，就是神所应许的地方，给立约的子民可以安然居住。那么最后一个小段的应许呢，就是应许他们继续做神的百姓。第31节，你们做我的羊，我草场上的羊，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以上三个小段全都以这是耶和华说的结束，最后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很明显的三个小段。好，看完了经文呢，我们现在看经文中的预言是如何应验的。第一，按着约法，这预言是在历史中应验了。在以西结的时代中，犹大的王被神追讨，不再牧养群羊，所以王国终于灭亡了。但是神的约并没有结束，神没有离弃他的子民，犹太人终于回归故土。第二，我们看到先知的透视，就因为犹太人的比起西亚，以西结预言耶和华要设立仆人大卫做子民的牧人，这大卫显然不只是已过的古人大卫，而是以后要来的弥赛亚，这是耶和华的应许，成为了先知对末世的预言。所以先知的话有时候是一再应验的，所以预言也是双重的应验了，当中有属灵的应验，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从新约的角度就看到先知的预言在末后的日子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是指着以西结的预言，表示他就是耶和华，他亲自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大牧人。好，今天我们看过了先知信息的典型的一些例子，盼望能够帮助你更喜欢先知书，以后耐心的去学习。我是吴佳恩，我们下次再见，神祝福你。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